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发现神的旨意呢？这是因为深藏在我们里边的老我是要走自己的路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们都曾经尝试过失去的机会，当我们警觉到自己错过的机会，我们会有挫败感。假如我有这次投资的机会，假如我参加了这个活动，假如我追求它等等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会帮助我们除掉寻求神旨意的拦阻，让我们可以撇开很多的假如我可以，让我们可以撇开很多的假如我可以所带来的遗憾。当那些拦阻我们的态度和表现得到清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，顺服他的引导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神创造你是带有目的、计划和要求的，你相信吗？这正是神话语所教导的。神的旨意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、计划和要求。这是神旨意系列的第三讲，我们曾经概括性的去看神的旨意，我们也讨论过如何在生活中发现神的旨意。这不单是牵涉到生活里的重大事件，也牵涉到日常生活里时刻要做的小决定。现在我们要处理那些拦阻我们渴求神旨意的事物。今天的讲题是如何处理寻求神旨意的拦阻。如何处理寻求神旨意的拦阻。我们要克服这些拦阻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并且实行出来。现在，我先总结一下。根据圣经的亮光，神的旨意可以分为两大类。第一类是神命定的旨意，这是神命定要做的，是不能抗拒、不能改变的，也是无条件会发生的。这也是神必定会做的事。神说，他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，他至高无上的权柄统管着万有。神所要做的事，没有人可以拦阻，没有人可以抗拒。神的旨意无人能拦阻。第二类呢，是神所要求的旨意。这是神对我们个别的生命所做出的要求。对于整个宇宙世界的一般活动，神是借着他的命定旨意来成就的。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掌管万有。但是在我们个人生活的层面上，神有他所要求的旨意，就是神要求我们去做的事。这些旨意是可以改变的，并且是有条件性的，因为我们可以在某个程度上抗拒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，我们甚至会反叛神。神说，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，人人都认识真理可以得救。但总会有一些人是不认识真理不能得救的。谁是我们生命中的主宰呢？有什么事物正拦阻我们发现和实践神的旨意呢？罗马书十二章也谈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每一次当保罗他提到所以二字的时候，都是基于之前所讲过的东西。保罗在罗马书第9到11章里边曾经粗略地提到神的旨意是如何在以色列人当中运行。 保罗在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又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劝勉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一切都降服在神面前。我们对天父说，主啊，我的身体，我的灵魂，我的思想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意志，全然交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带领我。我们这么做是承认他在我们生命中的绝对主权。我们向神说，不管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我都愿意接受，无论你的旨意是什么，我都愿意做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是正确的事，这是一种敬拜的行动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保罗又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停止让这个世界文化继续塑造你，也不要让撒旦甚至你的朋友以及周围的这些环境影响塑造你，使你成为神所不喜悦的人。我们要留意保罗说的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，我们需要学习神话语的原则，我们的思想才能够与神一致。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，圣灵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愿意被神的话语所引导，以至于我们有神那样的思想方式，我们愿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。这就是查验神的旨意，并且把它实践出来。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查验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可以发现神的旨意，并且能够实践出来，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所以发现和实践神的旨意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处的。神向我们所怀的旨意都是最好的，都是纯全、善良、可喜悦的。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。要谈神的旨意是容易的，但有什么事物在困扰、拦阻着我们呢？又有什么态度是我们要去对付的呢？有时候，我们不是不愿意知道神的旨意，但是有什么拦阻了我们，使我们故意的偏离神的旨意呢？有什么事情拦阻我们认识以及实践神的旨意呢？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自我，就是我们的任性的固执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，都有机会运用自我的意志。在我们生命中有两个意愿，就是神的意愿以及第二个我们自己的意愿。我们降服下来，把我们的心思、意志、情感、我们身体、心灵都交给天父，交给神，我们把自己献上给神。这就说呢，我顺从神的主权，顺从神的管制，以及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都是最好的。如果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这样认为呢？我想弟兄姐妹所给的答案一定是肯定的，但为什么我们不做呢？这是因为我们还是以自我作为中心，我们任性固执，我们带着堕落了的本性来到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们的自我就操纵了我们。我们的自我要管理自己，要用自己的方式做事。所以有人会这样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偏偏要这么做。有一位弟兄呢，他正在考虑要结婚，我警告他，如果你要固执与这个姐妹结婚呢，将来会有很不好的后果，因为我很晓得他们的状况，他们有很多问题。我说，你需要求问神应该怎么做，我也愿意多给他一些教导， 但他却说呢，哎呀，我晓得你的意思，但我偏偏要这么做，我就是要这么做。这是他故意任性固执的选择，不理会神智慧话语的教导。结果他的婚姻维持了多久呢？刚结婚不到六个礼拜，婚姻就破裂。但是他不愿意吸取教训，他不断地重复犯着同样的错。弟兄姐妹，有的人真的是不愿意认识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，虽然他可能知道神的旨意是最好的，但是因为这个自我在里边，自我的任性，自我的固执是最难控制的，他会坚持要走自己的路。所以我们任性固执，无论怎么样都要走自己的路。当我们面临抉择的时候，我们又说，哎呀，神啊，我真不晓得你的旨意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寻求神的旨意是我们的责任。有些人以为只要我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就不会受到审判，我就不用负这个责任。不是的，我们仍然会受到审判，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是有他的目的、计划跟要求的。如果我们故意不理会，不去寻求神的旨意，如果我们任性要偏离神的旨意，我们就要忍受这个后果所带来的痛苦。所以保罗说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可能弟兄姐妹你会问了，如果这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我还会有挣扎呢？这是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。当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祷告的时候，他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世上来，也明白神怎么安排他要成就的。但是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？除了钉十字架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成就你的救赎计划？耶稣知道钉十字架是必须的，但是他在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使他不需要与天父分离。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悲，就是指与天父分离，承受父神的烈怒，这是主耶稣不愿意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我们的罪孽的刑罚不在于这几根铁钉，我们罪孽的刑罚是耶稣的死亡，是他流出的宝血，以及耶稣与天父短暂的分离。没有人晓得这段分离的时间到底有多长。耶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，他不愿意与圣父分离。然而耶稣说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，因为神要求我们做的事，我们不一定会喜欢做。但是主耶稣却成就了天父呼召他去做的事，因为耶稣知道这是天父的旨意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他离开天父，他来到世界，他离开世界回到父神那里去。他在人间深沉地发出人性的呼喊，他对父神说，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够让我不与你分离？答案是没有。弟兄姐妹，当这个老我要坐在我们心灵宝座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掉进叛逆的光景里，因为我们是在说，不管圣经怎么说，我偏偏要这么做，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还是坚持要走自己的路。虽然我们口里不说出来，但是我们生活的行动确实如此。圣经已经给我们清楚的指引，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，什么是神喜悦的，什么是神不喜悦的。但我们却说，哎呀，我知道这是神说的话语，但是神啊，我是软弱的。于是我们故意找出很多借口来为自己错误的行为合理化，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这么做是不得已的。但我们的意思好像是对神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，但是现在呢，我要主宰我的行为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发现神的旨意呢？这是因为深藏在我们里边的老我是要走自己的路的，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状况，但这是不对的，这是没有智慧也是没有益处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处理的态度，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里面的自我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他就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就必晓得这是不是出于神。继续第二个拦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？就是别人的影响。如果我们只是听一般人的声音，我们容易忽略了神的旨意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只是听我们今天社会文化的声音，我们就不会太关心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只关心自己的想法和需要。所以在寻求神旨意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小心，因为我们容易忽略神的旨意。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我们听别人的声音。比如说，有一些我们很尊重的朋友，他会教我们该怎么怎么做，通常我们会很礼貌地听他的。但是我们内心要很清楚，就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说的可能全都是错的。我们必须学习聆听神的声音。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，首先要分辨哪个声音是从神来的。要知道，神永远不会透过任何人向我们讲一些话是违背神自己话语原则的。神永远不会透过任何人向我们讲一些话是违背神话语原则的。在面对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们不晓得何去何从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们向神呼求，跟神祷告，求神指引我们的路，但我们要小心，不要让我们的朋友或家人去投票表决来决定我该怎么做。有一位传道人，他年轻的时候是以送报纸为生的，他很熟悉住在附近的人，常常跟他们有所接触。有一天呢，他跟几位好朋友相约到外头去玩，在闲聊当中，有人就建议了，我们一起到酒吧里去喝酒。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心里头很不平安，仿佛神在对他说千万不要这样做，但是又觉得很难拒绝好朋友的邀请。最后他终于对他们说，我不去。他的朋友异口同声地说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，你竟然不去。这位后来成为传道人的年轻人说，我没有跟他们去，如果那时候我听他们的，我不晓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我晓得无论怎么样，神不喜欢我去。弟兄姐妹，无论做什么，是为主做的，是做给主看的，不是做给人看的。有时候神吩咐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原因的，但是当我们回想以前，在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，神总会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。或许他会叫你无论如何要走这条路，神会给你特别的感动。很多事情当下不晓得是什么意思，往往是事后才明白为什么神会刻意拦阻我们去做某些事情，或者不容许我们到某些地方。这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是我们个人的神，他无条件地爱着我们，他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最好的光景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听别人的，听朋友说的，我们就容易忽略神的旨意。这是第二个拦阻，别人的影响。第三个拦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呢？就是忽略了神的原则。如果我们完全不认识神的话语，我们又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呢？这是很重要的。保罗说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试问，我们怎么去更新我们的思想呢？我们如何从一个属世的思想方式转化成为属神的思想方式呢？我们所身处的社会文化是放纵情欲，充满各种问题的。我们把很多不好的行为把它合理化，我们说时代改变了，其他的人不都这么做吗？但我们却不理会神的话语。其他的人怎么做并不重要，问题是神的看法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如果你自称是基督徒，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却不明白也不理会神的原则，你一定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会出很多的问题。这些原则是什么呢？让我分享两个原则。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两个原则，我们永远 找不到神的旨意，我们也不能遵行神的旨意。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等候神。圣经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单单仰望耶和华，单单等候他。神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事。神借着诗人的口说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为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呢？有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，但是我们仍然有所保留，因为这不是适合的时候。这个可能是神的旨意，但是还没有到达适合的时机。在神的心意里，时机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神要我们等候他，我们就要学习聆听，要留意他的时机是否已经到了。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原则，也不愿意耐心等候，一旦我们晓得啊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立刻就这么做了，这样我们容易把事情弄得一团糟。要记住，虽然有时候神的旨意是很清楚的，但是因为这些事情是牵涉到别人，跟别人有关系，神要在环境上做好准备，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候。有时候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。所以圣经说要等候耶和华。为什么圣经说当壮胆坚固你的心呢？因为等候是不容易的，等候需要极大的勇气。可能我们的朋友对我们说了，既然你都晓得这是神的旨意，你已经掌握这个原则了，为什么你不行动呢？为什么不马上开始做呢？你会说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可能你的朋友说，你不是已经等候神的旨意吗？我真怕你会失去机会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是在等候神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失去机会，因为神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，神会为我们保留这些机会，直到他所定的时间到了，让我们可以抓住这个时机。我们这个时候已经被预备好了，而且环境预备好了。但如果我们不晓得，或者我不理会这个原则，可能我就不理会神的旨意，甚至我们永远不能发现神的旨意。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要相信神，并且把所有的结果都交给神。有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看不清楚。在遵行实践的时候，遇到困难就不晓得该怎么行。但如果我们要完全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走的，我们就不能够实践他的旨意，因为这不是神做事的方式。神往往不会让我们完全知道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，神只会说这是第一步。当我们凭着信心踏出第一步以后，我们就会晓得第二步。比如说我们在深夜开车，我们不可能看到回家所有的路程，那个车头灯只能照亮很短的距离。当汽车继续前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能够回家，就是靠着这一线的光，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。同样的，神行事的方式也是如此，他指引我们走了第一步，然后是第二步。他不会常常给我们看到最终的结果，因为神要我们相信他，因为神要我们时刻寻求他，依靠他，仰赖他。这样在爱的关系当中，神保守我们持续的信靠他。当我们来到这一步，我们就求问神，主啊，下一步是什么？如果神是一次把所有将来的事情都告诉我们，我们很容易出差错。神的旨意是一步一步的显明给我们。当我们走到这一步，我们相信神，然后走出下一步。比如说，虽然我们所拥有的金钱不多，神要求我们学习，凭信心奉献。我们往往看到神一步一步的供应，他的时间没有错误。神总不误事，也不误时。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神就会供应给我们。神通常不会一次把所有的事情，将来一切的事情都向我们显明，他只会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显明。为什么呢？神要我们学习等候他，相信他，他绝对不会错。呼召我们的是造天地的主，我们只要寻求他的旨意，然后朝着这个方向走，将来一切的后果都交给他。 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，神必然会承担一切后果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能错过神的旨意，他要我们做什么，他要我们怎么做。如果我们错过了神的旨意，我们真的是太愚昧了，因为神的心里有蓝图，他对我们这一生是有计划并且有要求的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他离开故乡的时候还不晓得要往哪里去，但是他相信神会一步一步的指教他，神绝对不会错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因为他所信的神是使无变为有，使死人复活的，在神万事都能。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踪迹，他怎样的顺服神，蒙神的悦纳，照样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信心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诗篇119篇第12节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指引。诗人说，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诗篇第119篇第12节。弟兄姐妹，亚伯拉罕就是神说一句他就抓住一句，神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做，因为神会亲自指教我们，行在他的旨意中。今天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能够忽略当中有一些拦阻，这些拦阻包括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固执，我们的任性，我们不愿意信靠神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拦阻就是别人的影响，我们容易听别人的意见过于查验神的旨意。第三个拦阻就是忽略神的原则，因为我们平常不是太注意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容易忽略神的原则。今天的讲题《神的旨意》第四讲，有关于寻求神旨意的拦阻，我就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在今天的信息中有一个重要的总结，你不能够错失神要你做的事情。将你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学习他的原则，小心地去筛选意见，那么你就可以明白和遵守神的旨意了。明白神的话语可以叫我们认识神的旨意。诗篇119篇12节给我们这样的指引，耶和华啊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，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我就遵守你的话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